天平书贺龙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在利川县汪家营子有个大恶霸，名字叫李清川，绰号叫铁拐李。这家坏的冒油啊，本地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的是牙长四指，牙根都痒痒。为什么？他坏事做绝了，凭着手中有两三条枪杆子，再加上几百人，他是胡作非为，刮剪地皮，坑苦了百姓。但这小子恶贯满盈了，遇上贺龙了。这贺龙就是不听邪，为了革命工作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，为了振作革命军的精神面貌，为了提高革命军的斗志和士气，他夜行了百里来到汪家营子，就利用打陈黑子那招来对付铁拐李。这铁拐李啊，一点也没猜到，听说有个王胡子要拜会他，他一听挺高兴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这小子不认别的，就认得升官发财，因此中门大开，让这帮人进来了。进来的仨人，一个个英华满面，是傲骨英风。走在前边的，穿着一身商人服装，正是贺龙。礼帽、长袍、短褂，拄着拐杖。那个说他怎么还拄拐杖？这拐杖又叫文明棍，得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才拄着它，不一定是腿毛病才拄。当时啊，是一种风煞。来人非别，正是贺龙。上垂手一个火器打扮的，正是参谋长黄敖。下垂手就是警卫营的营长卢东升，也是火器打扮，拎着挺沉一个包裹。这铁拐李眯缝的眼睛看了看，不认识，他就问哪儿来的。贺龙往前大跨了一步，一抱拳，行个哥老会的礼。在下是汉口来的，来拜会你老人家。说话时候冲着卢东升一使眼色，卢东升把包打开，从里边取出十卷光洋，一卷就是50块，十卷就是500块，然后在手中一掐，噔噔噔紧走两步，来到台阶下往高空上一举。铁拐李看了看，行啊，出手大方，500块。他一看就知道多少钱，冲手下人一使眼色，手下人过去把这十卷光洋接过来了，往旁边茶几上一放。铁拐李点头笑了笑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。你们拿钱啥意思啊？正在这时，黄敖说话了。黄敖一看两旁啊站着30-40个彪形大汉，手拿着武器如临大敌，所以黄敖往前大跨了一步，一抱拳，我李爷都是朋友，怎么这么相待啊？李爷这摆好了刀山，如临大敌，就这么对待客人吗？往下的话我们怎么个说法呢？这500块大洋无非请您喝包茶叶而已，那重礼还在后边呢，难道您就不接受吗？铁拐李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人家给我送钱来了，我这拿刀动枪的有点失礼。他把手一举，都给我退下去，退远点，滚！这些人哗退在两旁去了，这个气氛呢就不那么紧张了。 紧跟着铁拐李站起来，往前走了几步，下了台阶，是直奔贺龙。他心里高兴，没见着啥呢，500块到手，人家说的清楚，还有重礼在后边呢，不定得给我送多少钱呢。不管怎么的，大面我得过得去。想到这，他高高兴兴来到贺龙近前，还了一礼。王老板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！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他说话之间，眼睛盯在贺龙的脸上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心里就一翻个，哟，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这不贺龙吗？本人我没见过，画影图形我早就看见过。他话也说完了，也看出来，心里暗道不好，这个脑瓜一转个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贺龙把枪枪就拽出来，对准铁拐李的脑袋，啪啪啪，就是三枪。这铁拐李啊，脑袋顿时就开了花了，呼啾就死在那儿。枪声一响，满院的人就炸了窝了，哗，有的准备开火。正在这时候，贺龙大吼一声，你们听着，在下就是贺龙，人的名树的影。一提贺龙两个字，如同炸雷一样，把院里的人吓得谁都不敢动了。尽管他们手中有枪，也两手发颤，不敢射击。贺龙俩眼都冒光啊，弟兄们，守恶必办，铁拐李做尽了坏事，非把他消灭不可，愚者不问。如果谁想升官发财，尽管抓我贺龙，如果无仇无怨，咱们就交个朋友。贺龙这几句话不要紧，把在场的伪军全给震慑住了，谁敢动？当时有个胆儿大的颤颤巍巍就说，贺司令，不，贺军长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为了吃口饭也是迫不得已，自然愿意跟贺军长交朋友了，就怕高攀不上。好，我欢迎，不要客气。卢东升把枪也举起来，跟大伙说，你们听着，你们汪家营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我们大队人马就在外围，哪个敢抵抗，我叫他粉身碎骨。其实啊，哪有大部队，这话就是吓唬他们而已，全给镇住了。有武器的老老实实的把枪都放在地上了，乖乖的做了俘虏。黄敖让他们靠着墙根这块都做好，不必害怕，把武器收敛起来。卢东升利用这个机会跑到汪继营的外边送信儿去，外边来的也就是几十人呢，大伙跟着卢东升就来到铁拐李的豪宅，把他这个大队部团访局就给占领了。这玩意儿啊，说书唱戏，有的时候这真事儿，你跟说书唱戏没有什么区别。你想的很难很难的，结果非常容易，那就看你胆儿大胆儿小了。贺龙这么干还就对了，没到一小时解决了战斗啊，把铁拐李的尸首撤到一旁，挖坑给他埋了，接管了他的团访局，检点枪支弹药是大获丰收啊，得了120多条枪，�抓了300来名俘虏。一问这些俘虏，有的愿意跟贺龙干的，能有70-80人，有的不愿意干的，发放路费叫他们回家。不过贺龙提前有个要求，你们要做安善的良民， 如果为非作歹，再遇上我贺龙，两罪并罚。就这样把汪杰营的这点给打掉了，胜利品堆积的像小山头一样，大大的提高了大伙的战斗力，人们的情绪呼一下就上来了。贺龙就暂时住在汪杰营子。第二天，有个姓罗的叫罗孝之，领着40多人来投靠贺龙。这罗孝之啊，也是本地知名的人物，跟共产党经常接触，跟国民党也接触过，他属于摇摆不定的人物。后来铁拐李因为独断专行，跟罗孝之发生矛盾，罗孝之也恨这个铁拐李，听说贺龙把他给打掉了，罗孝之是非常高兴，率领弟兄前来投靠入伙。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，罗孝之是个大个，长得细马长条的，有点连蒙胡子，一对小眼睛，但是瞅着挺干练。他一见贺龙啊，赶紧施礼：“贺军长，久闻大名啊，今日得见三省有幸。我呀，挨着大树好乘凉，我也想加入你们红军，不知道贺军长是否同意？欢迎欢迎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天下穷哥们是一家人。既然罗队长愿意来，我是双手欢迎啊。”因此这罗孝之呢，也带了几十条枪，也带了不少人，也拿了不少的东西，大家合并在一起，现在贺龙的人就将近400人，基本每人人手一枪。贺龙这心里啊，这才高兴。贺锦斋也好，黄敖也好，卢东升也罢，简直乐得都睡不着觉啊，看来是大有起色。但是贺龙吸收经验教训，本着上级的指示，要展开游击战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太久了，太久了敌人察觉之后会集中力量把贺龙给消灭。果不其然，没出3天，贺龙就得着报告了，现在敌人知道贺龙已经到了汪家营子，集中了贵州、湖南、湖北3个团的兵力要剿灭贺龙，现在离着汪家营子不远了。哼，贺龙冷笑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，敌进我退，你来了，老子走了，不伺候。”临走之时，他把罗孝之叫过来：“孝之啊，我们要撤了，撤到什么地方？”“这跟你讲，我们第一步要撤到苦竹林去，避开敌人的锋芒。汪家营子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。现在我以军长的名义，委任你红四军特别支队的支队长。”“我谢谢您。”“不，这点事儿可全交给你了，咱们保持联系，将来我立足稳当了，我再下通知，咱合并在一起。”“
是，
我一定不服军长的重托。”罗孝之是慷慨激昂，眼含痛泪跟贺龙等人告别。贺龙拉着队伍，拉着胜利品起身，又转到湖南管辖地界，叫苦竹坪。这地儿离着桑植县也就100多里地，因为山高路险，易守难攻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在这待着比较安全，临时就安营扎寨。贺龙的心呢，想的是什么呢？现在又400来人了，无论如何把军纪得整顿好了，给大家做思想工作。过去之所以打败仗，就因为大伙思想不统一，好像一盘散沙，所以做思想工作是刻不容缓，在这儿准备休整一段时间。 没有两天，喜信传来，有个叫陈乃强的侦查员来到苦竹坪来见贺龙。这都是贺龙的老部下了，一见贺龙他就乐的嘴成了一条缝，都说不出话来了。贺龙一看是陈乃强，就问他：“乃强啊，有什么好事吗？不然的话你不能有这种表情。”哎呀，军长啊，有好口子。那个说啥叫好口子，这是行话。好口子就是有好事情。好事情是什么呢？贺龙就问他：“你呀，别着急，慢慢的说。报告军长，我打探到确实的消息，那个姓龙的龙旅长，这可杀不可留的东西，不愿意在桑植县待了。听说他跟陈策勋之间还发生了分歧，领着他这个旅要回贵州。您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他一走了，桑植县的压力就去掉了。”哦，情报确切，万无一失。我是从他勤务兵嘴里的得知这个确切的消息。我请他在饭馆吃了顿饭，我付的钱，给了他几块光洋，他非常高兴，把这情报告诉我的。我再问你，这姓龙的他究竟叫什么名字？打听清楚了，他姓龙，叫龙玉仁呢，他就是贵州人，这次来可没少杀咱的人呢。哼，想走没门，血债要用血来还呢，就这么轻易让他离开桑植，我要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问你，他撤退的时候要走哪条路线？这个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他们要走葫芦壳。好，贺龙啊，对本地的山川地理形势了如指掌，凡是你提个地名，他头里就出现影像。葫芦壳是个什么地方？哎呦，这地方路太难走了，就好像个葫芦一样，有葫芦嘴、葫芦肚，还有葫芦腰。说宽阔的地方挺宽，说窄小的地方挺窄。拿葫芦嘴来说，这个地方根本没路，就是靠着人工凿出一条通道来。这通道宽的地方不超过一米，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，这个人还得扁着身子走，如果正面走还走不过去，如果对面遇上人，势必这个人还得退回去，这人才能过得去。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，掉下去是粉身碎骨啊，因此地形十分险要。贺龙心说：“活该呀，好啊，龙玉人呢，你选了条绝路，我叫你全军覆没。”我说：“陈乃强啊，哟，你累了，下去歇歇吧，有事再叫你。”是，陈乃强下去了。贺龙告诉勤务兵开会，师长贺锦斋、参谋长黄敖等人全到了。贺龙画了个草图，大家围坐在一起。贺龙说：“来买卖了，好口子，这个买卖咱不能不做呀，咱的对头冤家龙玉仁这个狗日的想要撤回贵州没那么容易，就地把他消灭，咱们大家商议商议应该怎么办。”于是贺龙啪啪啪是分兵派将，虽然他们的人不足400人，龙玉仁的人超过几千人马，尽管如此，但是他们是被动的，贺龙是主动的。贺龙把这几百人，谁守葫芦嘴，谁守葫芦腰，谁打葫芦肚，啪啪啪做了明确的分工。现在子弹也比较充足，大家是满怀信心，高高兴兴 决定打胜这个漂亮仗，马上就进行着部署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着龙玉人的部队往里头钻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个龙旅长龙玉人，他呀祖籍是贵州人，当兵多年了，后来便到李傕的部下担任旅长。这家伙十分的尖角啊，这次李傕派他到桑植县捉拿贺龙，一开始他挺高兴，他一盘算着胜利在握呀，我带着几千人马两门大炮消灭贺龙还费劲吗？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胜仗是打了，但贺龙没抓着，不但没抓着贺龙，贺龙的骨干全都走了，因此他倍感失望啊。在钱财方面他是胜利者，到了桑植县之后，纵容手下的士兵大肆抢劫，他也发了横财，金银财宝无数。他跟陈策勋同住的桑植县成立了剿匪安民司令部，但这陈策勋这小子也是贪得无厌，他仗着龙旅长的势力把贺龙他们打跑了，大获全胜，受到上级的表彰，自然他是高兴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两个人分赃不均，就发生了摩擦，有时候就闹个半红脸儿。龙玉人一琢磨，强龙不压地头蛇呀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陈策勋是本地的地头蛇，我是外来户，待的时间长了对我没有好处。另外呢，本来是对贺龙来的，没抓着贺龙，不知他又跑到哪儿去了。如果说贺龙将来有一天回来，非找我报仇雪恨不可，我连本都得搭上。这可是龙潭虎穴呀，我要及早把这条腿拔出去。因此他跟陈策勋提出来了，说我是正式的军队，我的治下还有不少的事情，我要告辞走。哎，陈策勋一听也害怕了，你要一走，我仰仗什么人呢？是五次三番的挽留，把那小意见就放在一边去了。但是呢，这龙旅长下定决心非离开桑植不可，但是上边没有命令，他不敢私自妄动啊，因此对往上的打报告，请示军长李傕早早的放他回去。这李傕就是不答应。哎呀，龙玉人脑瓜一转，如何是好？哎，他是计上心头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